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基因调控的作用在于，它可以让细胞的遗传信息在原有拷贝的基础上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然而，它并不能解释基因自身的复制问题。那么，基因在细胞分裂或者精子与卵子形成阶段是如何进行复制的呢？对于沃森和克里克来说， DNA 双螺旋模型实际上已经暗示了基因复制的机理。1953年他们发表于《自然》杂志上论文的最后一句指出，我们注意到了那些尚处在假设阶段的特异性配对，它们直接预示了遗传物质的复制机理。它们构建的 DNA 模型不仅是一幅美丽的蓝图，其结构还反映了 DNA 功能中最重要的特征。沃森和克里克提出，每条 DNA 链都将生成各自的拷贝，进而从原来的双螺旋结构演变为两条双螺旋链。在 DNA 复制过程中，原有的两条阴阳链会率先解离，然后它们将被作为模板创建互补的阴阳链，并且最终形成两条相互配对的 DNA 链。 DNA 双螺旋不能自主进行复制，否则它将成为脱缰的野马。在 DNA 复制过程中，某种名为复制蛋白的酶可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57年，生物化学家阿瑟·科恩伯格开始着手分离 DNA 复制酶。科恩伯格推断，如果这种酶在自然界中确实存在的话，那么最容易发现它的地方将位于某种快速分裂的生物体内，例如处于迅猛生长阶段的大肠杆菌。到了1958年，科恩伯格在对大肠杆菌沉淀物进行反复蒸馏后，得到了一种近乎纯净的酶制剂。他将这种物质称为 DNA 聚合酶。当科恩伯格在 DNA 中加入此类纯化酶，并且提供足够的能量与核苷酸碱基后，他目睹了核酸链在试管中形成的过程。DNA 终于实现了自我复制。科恩伯格于1960年写道，就在5年前， DNA 合成还被视为遥不可及，人们认为这种神秘的化学反应根本无法在试管中通过增减化学物质来完成。当时流行的理论认为，篡改固有遗传装置只能造成其原有结构发生混乱。然而，科恩伯格成功合成 DNA 意味着遗传信息从无序到有序的升华，从而让基因摆脱化学物质亚基的束缚，脱颖而出。无懈可击的基因已不再是研究领域的壁垒。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存在某种递归现象，与所有蛋白质一样，启动 DNA 复制的聚合酶本身就是基因的产物，也就是说，每个基因组中都含有允许自身复制的蛋白质密码。由于 DNA 复制过程错综复杂，因此为其调控提供了关键节点。当然， DNA 复制也可在其他信号或调节分子的调控下启动或终止，例如年龄或细胞的营养状态，并确保细胞在准备分裂时才进行 DNA 复制。但是这种机制却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调节分子自身发生失控，那么没有任何手段能够阻止细胞持续复制。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癌症这种顽疾就是基因功能障碍的结果。基因合成的蛋白质可以作用于基因的调控与复制，而重组是基因生理学中第三个以 R 作为首字母的单词，它具有产生全新基因组合的能力，因此对于物种生存来说必不可少。为了理解基因重组的概念，我们可能需要再次重温孟德尔与达尔文的贡献。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探索中，遗传学已经阐明了相似性在生物体之间传播的规律。 编码遗传信息单位的 DNA 位于染色体上，它们可以通过精子与卵子传递到胚胎，然后再从胚胎进入生物体的每个细胞。这些遗传单位编码合成蛋白质的信息，而它们与蛋白质反过来又决定了生物体的形态和功能。但是当这种遗传机制解决了孟德尔的问题后，他却未能进一步诠释达尔文的逆向谜题。如果生物体要发生进化，那么它必须要能产生遗传变异，也就是说子代与亲代的遗传物质并不相同。如果通常情况下基因只传递相似性，那么它们是如何传播差异性的呢？在自然界中，突变只是生物体产生变异的一种机制。例如 DNA 序列改变可能导致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受到影响，而突变常见的原因包括 DNA 被化学物质或 X 射线破坏，以及 DNA 复制酶在复制基因时偶然产生的错误。但是除了突变以外，自然界还存在另一种遗传多样性的发生机制，那就是遗传信息可以在染色体之间发生交换。源自母本与副本的染色体 DNA 可以交换位置，随后可能产生副本与母本基因的杂合体。而重组也是一种遗传物质突变的形式，只不过是整段遗传物质在染色体间发生了交换。遗传信息在染色体之间发生移动只见于极特殊的情况下。第一种情况发生在精子与卵子形成的过程中。在精子与卵子发生之前，细胞临时起到基因护栏的作用。由于来自母本与副本的染色体按照配对原则相互拥抱在一起，因此它们相互之间很容易发生遗传信息互换。配对染色体间遗传信息的互换对于混合与匹配亲本遗传信息至关重要。摩尔根将该现象称为交叉互换。然而，更符合现代科学发展的称谓是重组。这个术语可以反映基因组合进行再次组合的能力。相比前者，第二种情况的意义更为重大。如果 DNA 被诱变剂损伤，那么遗传信息显然会受到威胁。在这种遗传损伤发生后，细胞可以根据基因配对染色体上的孪生拷贝对其进行重新复制，其中母本拷贝中的部分信息可能被副本拷贝改写，并且将再次导致杂合基因的产生。在上述基因重组的过程中，碱基配对原则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基因在阴阳互补的作用下恢复了原始状态。 DNA 就像奥斯卡·王尔德小说中的人物道林·格雷那样，它可以源源不断地从自身画像中汲取新的获利。与此同时，蛋白质则对于整个过程进行监管与协调，并且最终用正常基因上的信息修复受损的 DNA 链。值得注意的是，调控、复制与重组这三个基因生理学概念与 DNA 的分子结构密不可分，而沃森与克里克提出的双螺旋结构中碱基配对原则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基因调控过程中， DNA 向 RNA 转录需要依赖碱基配对才能完成。当某条 DNA 链被用于构建 RNA 信息时，它们将会根据碱基配对原则生成基因的 RNA 拷贝，而在复制过程中， DNA 将再次根据其序列为模板进行拷贝。每条 DNA 链都会生成与自身互补的拷贝，双螺旋结构就此可以形成两条双螺旋链。此外，在 DNA 重组过程中，还是碱基配对原则让受损的 DNA 得以恢复。这些受损的基因拷贝将以互补链或者第二份基因拷贝为模板进行重建。双螺旋结构充分展示了碱基配对原则的重要性，成功解决了遗传生理学中的三大难题。 这些互为镜像的化学物质使得基因可以根据正常拷贝进行重建，而碱基配对原则就是确保遗传信息准确性与稳定性的基础。莫奈不过是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塞尚曾这样称赞他的朋友。可是上帝啊，这双慧眼实在令人钦佩不已。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 DNA 也不过是一种化学物质。可是上帝啊，这种化学物质简直就是旷世奇迹。在生物学领域中，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不仅分属于两大阵营，同时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大相径庭。解剖学家通过描述物质结构与身体部位的属性来反映生物体的形态变化，与之相反，生理学家通过观察这些结构与部位交互作用产生的功能来了解其运行规律。这种学科之间的差异让基因历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或许孟德尔是最早的基因解剖学家，根据豌豆代际信息传递的特点，他将基因的基本结构描述为不可分割的信息微粒。20世纪20年代，摩尔根与斯特提万特将该解剖链的意义延伸，证明基因是染色体上呈线性排列的物质单位。到了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埃弗里、沃森与克里克证实了 DNA 就是基因分子，并且用双螺旋结构来描述其空间构象，从此将基因的解剖概念推向巅峰。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之间，基因生理学却异军突起，成为该领域的主力军。调控可以让基因在时空交错中风云变幻，从而加深了人们对不同细胞之间千差万别的理解。此外，基因还能够在染色体之间进行复制与重组，并且由特定的蛋白质进行修复，而这也解释了细胞与生物体如何代际保存、复制与重组遗传信息的问题。对于人类生物学家来说，上述每项发现都意义深远。随着遗传学从基因概念的物质层面转向机制层面，也就是从研究基因的组成发展为探索基因的功能时，人类生物学家逐渐察觉到，他们终于通过这条主线将基因、生理学以及病理学紧密联系起来。疾病发生未必与遗传密码改变有关，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基因调控的结果，从而导致正确的基因无法在适当的时间与空间内被启动或关闭。基因复制不仅需要解释单细胞演化为多细胞生物体的原理，同时还要阐明基因复制错误对于疾病的影响，例如那些没有自发性代谢疾病或严重精神疾病家族史患者的发病机制。基因组之间的共性可以解释亲代与子代的相似性，而基因突变与基因重组则能解释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对于家庭成员来说，他们不仅共享相似的社交文化网络，而且还拥有功能相仿的活性基因。众所周知，19世纪的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为20世纪的医学奠定了基础，同时基因解剖学与生理学也为这门重要的新兴生物学科开辟了一片天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学科研究对象从简单生物体扩展到更为复杂的领域，其中那些概念性的词语将从晦涩的基础学科期刊融入普通医学教科书，并且会在渗透过程中引发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广泛争议。这门新兴学科将诠释基因在构建、维护、修复与繁殖中的作用，同时它还将揭秘基因解剖与生理变异和人类身份、命运、健康与疾病的关系。